好，我们感谢主，那我们非常的感恩。那今天是我们的主日，是我们敬拜上帝的日子。每一个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是有福的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，真的是在你的大能当中来去祝福神的百姓，我们要向主感恩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就是约翰福音8章36节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
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
好，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这节经文，我们上次讲了基督是自由之王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自由从哪里来，我们的自由唯独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去看到，我们说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罪，但谁能击败罪呢？只有耶稣基督可以。所以主耶稣讲的非常绝对，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所以我们的自由只能在基督那里得。而且我们上次也讲了，我们说自由的真谛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从三个方面去讲，自由是跟上帝和好，跟上帝相交，自由是不做罪的奴仆，而是胜过罪的权势。自由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我们不再被摩西律法审判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让摩西的律法做我们什么呀？做我们的法律顾问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。我们感谢主，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啊，我们需要知道的。那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跟自由有关的这个真理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，叫做自由的心。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真的是施恩拯救了我们，你把福音真理赐给我们，也把福音的恩典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以自由。我们特别感谢主，你把我们的实心挪去，换上一颗肉心，这颗肉心是自由的，原来的实心是罪的奴仆，但这颗肉心是侍奉你的。为此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特别求主你施恩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话语，求你的圣灵感动讲台，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也特别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，不管是在我们现场的，还是听直播的，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，我们把每一个灵魂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，求你的圣灵引导你的百姓，让我们听见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，也求你施恩引导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，我们就越得以自由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，叫做自由的心。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就是这节的经文，就是加拉太书5章1节。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
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，就是加拉太书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。加拉太书跟我们很清晰的去阐述福音真理，特别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，特别是帮助我们呢远离那些有些基督徒领受了福音以后，有些人又来蛊惑他们，说你们领受福音不够，你们还要再来学律法，福音只是入门的，律法才是重点，这就是加拉太主义。但是保罗呢发现这个问题以后，就来引导着神的百姓去突破加拉太主义。那加拉太书里面也有一个重要的话题，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就是自由。你去看加拉太书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自由。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呢，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，谁释放我们得了自由啊？基督释放我们得了自由。所以他就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，就是你不要再让奴仆的恶来把你压制住，来辖制你，我们不要变成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得了一颗自由的心。那我们讲，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神学教义，叫做基督徒的良心自由。我们说我们的良心自由其实是非常重要，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讲讲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良心自由极其重要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保罗在里提醒我们说，要站立得稳，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。所以那他这里面也提醒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良心自由。那我们该怎么保守我们的良心自由，怎么站立得稳？那第三个我们还要分享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良心自由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整天只是守着呢？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把我们的良心自由最好的应用出去？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。我们要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呢，就是我们看看良心自由。我们说为什么基督徒的良心自由是极其重要的，为什么它十分重要，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去看到，让我们去知道。那讲到基督徒的良心自由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加拉太书五章一节，我们一起再读一遍。
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就是那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是基督让我们得自由。这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一般人觉得说，我现在就缺钱，如果有钱了，我财务自由，我不单财务自由，我很多自由都有了。但是圣经是不是这样说？圣经不是。圣经说，谁能让你得自由？不是钱财，不是名气，不是势力，不是权力，是什么呀？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良心自由它为什么重要？我提醒大家，你要注意，我们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你就注意一件事情，基督徒的良心自由就是基督的得胜，基督得胜的结果就是我们得了一颗自由的心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就会恍然大悟。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，自由从哪里来？自由是从基督来。所以很多人不明白，包括有些传道人，包括有些基督徒喜欢读我们上次跟大家一起读过的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，然后还说真理必使你们干什么呀？得以自由。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讲真理使人得自由，但是他把真理和基督分开来讲。所以你注意，有没有一些基督徒很喜欢真理的知识，但他不自由？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基督徒？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把真理和基督割开了。但是你看整本圣经，连主耶稣基督自己都讲，他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真正使我们得自由的真理，就是指向基督的真理。所以当我们把真理和基督割裂开的时候，你得不到自由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再强调，唯独基督赐下自由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这颗自由的心它不仅仅是我的，我这颗自由的心还是谁的呀？还是基督的。是基督的什么呀？是基督得胜的见证。所以当我捆绑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不能说这是我的心，我想捆绑就捆绑，关你什么事。当我们捆绑自己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为基督做见证的能力。同意吧弟兄姊妹？所以你再去看，当一些基督徒很捆绑，一做事情他不是说主耶稣基督赐我自由了，主基督怎么做我就去效法基督，我自由而行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是荣耀基督的。但是当有些基督徒不是，他一做事情他就问，按照律法怎么说呢？按照教会的规章怎么说呢？按照我们的规条怎么说呢？按照我们的教义怎么说呢？这个时候你荣耀的不是基督，别人看到的是一个被捆绑的基督徒。这个时候魔鬼就可以利用你的被捆绑，然后大大做工，说哎呀，不要做基督徒。你看他没做基督徒之前呢，他还比较自由，他还能做很多事。但是他做了基督徒以后啊，说这个也不能做，那个也不能做。你注意你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第一个问的就是，是不是做基督徒就不能喝酒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做基督徒就不能做这个，就不能做那个？这是我们天然那颗实心就会这样去想。但是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你在基督里去明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在基督里自由而行。我们有所行有所不行，阿们吧。自由并不是说我什么都做就叫自由。那你作恶叫不叫自由？作恶不叫自由，那叫被罪捆绑，同意吧？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但是我要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，就用我那颗自由的心来为基督做见证。只有基督能够赐我自由。所以当我在基督里，在信心里自由而行的时候，别人就看见了基督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你再去想那些吸引你的东西，你当初为什么会信耶稣？难道真的是有人讲了一大堆说信耶稣以后有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，一大堆规条把你吸引进去的吗？一定不是。你会发现在基督徒身上有一些非基督徒没有的那种心灵的那种爱，那种喜乐，那种自由。你说这个我要， 我被忧愁捆绑的不得了，但我看见基督徒很喜乐，我总是看事情很灰心很绝望，但是他们总是很有盼望，所以我就被吸引了。阿们吧。这些是什么？这些就是基督徒的自由。所以当我们自由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为基督做见证。而且我们讲到基督和自由的关系的时候，我请大家再跟我读两节的经文，还在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二章四到五节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，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做奴仆，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注意弟兄姊妹，你看保罗说有那些假弟兄来干什么？窥探我们。窥探我们什么？在基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干什么？做奴仆。保罗在这个时候说，我抵挡他，我不许可他们得逞。为什么不许可他们得逞？他说为要叫什么？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弟兄姊妹，其实福音是最能抵挡辖制人的东西的，所以只要把基督的福音高高的举起来，所有想奴役人想辖制人的东西他都要失败。所以当我想辖制人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会仇视什么吗？表面上我会仇视你的自由，其实更深刻的我要仇视什么？我要仇视基督的福音。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讲台其实很不喜欢讲福音，他要讲总是讲基督徒你要怎么背十字架，你要怎么做得好，你怎么在道德上做得好，就是不喜欢讲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更多人有这种试探，更多教会有这个试探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经济情况不好，所以呢，我怕你们走了我没奉献，我们教会的生存都成问题，所以我要辖制你们。这个心是肉体里面的心。当我要辖制你的时候，什么东西是我辖制你最大的威胁你知道吗？就是耶稣的福音。因为福音一讲开的话，我就辖制不了你了，你就知道说，哎呀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可以在基督里自由而行，我不受辖制，我不受律法的审判，我不受人魔鬼的控告。这个时候他控制不住你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福音和自由有不可分的关系。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他的家乡的时候，那看来是很偶然，但其实绝不偶然，因为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偶然。有一次就有人请耶稣上讲台去读经，他就读了以赛亚书那一段的经文，说神差我叫被压制的得什么呀？得自由。他讲了把那段经文读完，读完了以后他就下去，那些人就等着他，想听他再讲多一点。为什么那么巧他就读到那一段呢？不是主耶稣说那段话的时候，就是上帝借着他的口亲自宣告说，基督来干什么？基督来了是要被囚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被罪捆绑的人要得自由，被人压制的人要得自由。而且你再去看整本圣经，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去讲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卷书，整卷书都在讲，其实摩西五经都在讲，叫做出埃及记。阿们吧。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得自由？
是
的，得自由。阿们吧。他们就从法老，就从世界的奴役之下被解救出来。所以出埃及记是特别预表福音的。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我们说心灵自由和什么有关呢？心灵自由真的是和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的自由不单关乎我自己，也关乎基督的荣耀。当我们去高举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自由。当我们整个人表现的是很捆绑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在为基督做见证。阿们吧。我们以前讲到时候讲过，我们说有些基督徒是站在针尖上的基督徒。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？就有些基督徒整天担心说，哎呀，这样子做对不对，那样子做对不对，甚至给人感觉好像他喝水的时候，如果喝了一大口水，他都担心说，我是不是应该喝三分之一就够了，我是不是喝多了。然后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基督得不得荣耀？基督不得荣耀。因为你那颗被捆绑的心，被教条捆绑的心，被规则捆绑的心，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捆绑的心，不是在为基督做见证的，你做的是反见证，你做的是宗教的见证。那宗教是捆绑人的，福音是释放人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，我们说为什么心灵自由很重要，因为它是基督得胜的见证。 我那颗自由的心就是基督得胜的旌旗。所以每当我展现出在基督里的自由的时候，人就看见了基督的得胜。每当我甘心乐意被人捆绑，被人 PUA， 大家知道什么叫 PUA 对吧？有些人就啊各种道德控诉，我们父母最容易对孩子搞 PUA 对吧？我不接受 PUA， 这不仅仅关乎我，也关乎基督的。我不被你 PUA， 我不是用暴躁的方式，而是用基督的方式来胜过这一切。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谁啊？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我们再讲，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还要知道，我们说为什么自由的心很重要，我们说自由的心是恩典的心门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下这节的经文，就是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跟大家去讲，自由不是肆意妄为，肆意妄为有的时候只是纵容，只是放纵，并不是自由。自由必须胜过罪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上次讲过。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，罪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努力是吗？因为我常常悔改是吗？是因为我流眼泪是吗？不是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在什么？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所以自由就是不做罪奴。而我们仔细再去看这一节经文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自由和恩典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自由之心是什么？自由之心就是在恩典之下的心。自由之心是什么？自由之心就是欢喜领受恩典的心。所以你对恩典的态度就表明你自由不自由。一个被捆绑的心对恩典的态度就是轻忽，就是抗拒，甚至觉得不可能，我不能接受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还想来以前我们有一个小姊妹，然后她是去年的时候主已经把她接走了，那三十多岁的时候主就把她接走了。那她那个时候我们在郑州讲到的时候，她专门坐，我忘了是坐飞机还是什么，跑过来跟我们去交通一个问题，就是她在她原来的教会非常的律法，非常的教条，结果她本来信主以后是很好的，也很热心传福音，那个小姊妹结果把她搞得她就非常的痛苦，没有力量，甚至怀疑自己不得救。那我记得她那时候找到我们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，一问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说，人怎么可能是因信称义的呢？人怎么可能一信耶稣就得了永生呢？我说圣经里面明明这样去讲啊，那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她被那些错误的律法捆绑的，把她的心给搞坏了，她那颗自由的心失去了。所以她觉得说，上帝怎么可能把永生这么大的恩典这么轻巧的就给了我呢？我觉得像保罗这样的人，像彼得这样为主殉道的人，他们得永生是应该的，但我这么软弱的人，我怎么配得永生呢？弟兄姊妹，恩典给什么人？恩典是给配的人还是不配的人？恩典就是给不配的人。而且我们上帝是如此的慷慨，你一信就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你对恩典的态度就表明你的心是自由还是不自由。所以一个人对恩典有很多欢喜的领受，当我们在讲台上高举恩典的时候，我再讲想奴役人的那些人就非常的抓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奴役你的话，我就得拿功劳主义来奴役你。你说你做的够不够，你行的好不好，你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啊，对呀，行的也不好，做的也不够，然后你的心就开始往回缩，还是往回缩，开始受奴役。但是恩典怎么讲？恩典说，来吧，你只要仰望耶稣基督，他就给我们恩典，而且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什么？恩上加恩。他凭什么给恩典给我们？因为我行得好啊，因为我比别人谦卑啊，因为我这个人啊身上有一些恩赐是上帝可以使用的，是不是？跟这些都没关系。我们是两手空空无代价，但是耶稣基督愿意把永生恩典赐给我们。所以自由的心呢，在这方面是被恩典塑造出来的。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什么？乃在恩典之下。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自由的心，而耶稣塑造我们这颗心灵的自由就是用恩典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就明白我们这颗自由的心天然就喜欢恩典。但是那颗被捆绑的心呢，对恩典是什么态度啊？被捆绑的心对恩典它就是什么呀？它就是封闭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对恩典，对上帝的恩典你开始厌恶， 开始轻看，或者所谓的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么大的恩典，我可不敢得呀。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你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，也是不自由的。你看那个浪子就是这样子的，那个浪子前面还不自由的时候，他的心还没回转过来的时候，他宁可跟猪争豆荚吃，他都没想过要回家，同意吧？为什么？那个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？那时候他的想法，他是被捆绑的，他觉得我太糟糕了，你看爸爸给我这么多的钱，我出来全挥霍光了，我以为我会发达，回去光宗耀祖，让他们看见我的时候都要羞愧。好，我特别我大哥看见我的时候他要羞愧，他现在才是百万富翁，我出去一趟就变成千万富豪啊！结果我变成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他没有一颗受恩的心的时候，他不敢回家。他为什么敢回家了？弟兄姊妹，是他那颗心开始被恩典所引动。他对呀、啊，我父家里面有很多什么，有很多的富余，有很多的，爸爸那里有很多的爱，我回去吧。我爸爸就算把我当故宫，我也好过在这里。但爸爸有没有把他当故宫啊？没有。爸爸一看见他就把那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他身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然后吩咐仆人说，赶紧把我们家最好的肥牛犊宰了，然后还要干什么？把我们的邻居都请来。所以爸爸是什么态度？有没有说这个儿子啊真丢我的脸呐、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，我的儿子回来了，这就是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自由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自由的心是恩典的入口。你的心灵越自由，你就越接受恩典；你的心灵越捆绑，你就觉得这个我也不配，那个我也不配。我就讲我们基督徒啊，其实很多时候活得很苦，不是上帝所谓的熬炼我们。有些基督徒是自己很苦，然后就安慰自己说，对呀、啊，苦就是上帝熬炼我。不是，我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像什么呢？我们像一个大富豪，兜里揣了一张亿万的支票一直不用，所以我们在街上乞讨。这张支票是什么支票呢？这张支票叫做信心的支票。你只要把这个支票拿出来跟上帝祈求的，就什么寻找的呢？有些传道人这节经文也很讨厌，因为祈求就得着，这是无限支票，同意吧？你凭什么祈求就得着？我这么殷勤服侍主的人才应该祈求就得着，你就不殷勤，你不可以的。所以有些人听到我们讲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穷无限无条件的，他就气得离开我们走了，说这爱怎么可能是无条件的？我说爱如果不是无条件的还是爱吗？如果我爱你是你必须做到什么什么我才爱你，这是爱还是交易？这是交易。所以你看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很多地方不是讲爱的，是交易的，养儿防老，这就是交易。不，儿子我爱你，无条件的爱你，什么时候我都爱你，对吧？我不要求你一定要什么所谓的养儿防老，但圣经里面讲要孝敬父母，因为这是与你也有益处的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会大不相同。而且当我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，我再跟你讲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是领受他丰盛的恩典。得了心灵自由的人是不是就是没有烦恼的人？得了自由的人是不是就是没有愁烦的人？得了自由的人是不是在这世界里面就没有困难了？有困难我还怎么自由呢？这很多事情拦阻我呀。梁弟兄啊，现在暑假啊，我如果财务自由啊，我早去欧洲转三圈了。就是因为不自由我做不成啊。我一想起来这些事情，我看别人的孩子一说起来，有的五六岁就已经出国旅游过了，我的孩子十三岁了都没出过国。我想起这些事情啊，我的心啊百爪挠心，痛苦万分啊。我就觉得我不自由，我就觉得是因为这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，弟兄姊妹啊，一个人得了自由不等于没有愁烦。但得自由的人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？在基督里得自由的人是用恩典面对一切的愁苦，一切的困难。主啊，你的恩典干什么？够我用。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干什么？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有没有软弱？我有没有愁烦？保罗有没有讲过他软弱的时候？保罗有没有灰心的时候？真的灰心过吗？大使徒保罗也灰心过吗？灰心过，保罗自己讲过，他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连得救的指望都没了，意思是什么？我觉得我要死了，我活不下去了，对吧？结果神的恩临到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 自由的心呢，就是不是没有艰难，而是领受恩典。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，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说我们的上帝就像一个慷慨的慈善家。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讲过这个故事，他非常慷慨，邀请人来赴他的筵席。赴他的筵席有没有让大家出红包钱呢？
没有。
有没有让大家出这个每人这个自助餐吧？就是你拿30块钱吧，我给你吃的够300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搞这个？没有。来，都来。所以你知道，在一个慈善家他的宴席上面，怎么做最荣耀他，怎么做会羞辱他？当你在这个宴席上大快朵颐，好好的吃，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啊，我还想再吃啊，他高兴不高兴？非常高兴。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慈善晚宴上面，然后呢在那说咸菜在哪儿？我吃点咸菜就可以了，然后这么多的好东西我不敢吃，然后我觉得不行，我不配。请问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个慈善家说哦，终于来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人？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。慈善家觉得说你在羞辱我。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上帝说他让我们的福杯干什么？满意。他不说我给你半杯水，他说我让你满意，阿们吧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的恩典觉得我不配。对，恩典就是给不配的人的，你说完不配就得干什么？大口的吃，阿们吧。所以你大口吃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啊？你就生命越来越丰盛，这才是上帝他喜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心灵自由的一个重要标记是什么？就是对上帝的恩典欢喜领受。心灵自由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颗心要领受恩典的。当你的心向恩典封闭的时候，那么上帝给你的丰盛预备就落了空，你就不能活出神国王子的样式，而活得像一个乞丐。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，其实我觉得你们基督徒和佛教徒也差不多，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沿街乞讨，是吧？没饭吃的，我看你们也差不多，我看你们苦巴巴的，每天皱着个脸，是吧？然后哎，这个跟就跟吃了苦瓜一样啊，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。宗教都是劝人向善，我知道你为了行善很吃苦，我很佩服你，但是拜拜，我不要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比你快乐多了。但是当我们有一颗自由的心，欢喜领受主的恩典，别人在看我们的时候就很惊讶，哦，我知道你们家并不是很富裕，但是你这种喜乐，你那种盼望，你那种满足，是我这个比你富10倍的人都没有的。为什么你这样子？我要到你那里好好的观察一下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有机会为基督做见证。你告诉他什么？因为我是基督徒。其实啊，我没跟你们讲，我是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最大的隐形富豪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钱是看得见的，我的钱你们看不见。你们的钱存在银行里，现在取5000块钱还要刷脸，还要磨蹭半天。我的钱你知道存在哪里吗？我的钱存在天上。会不会丢？会不会说上帝，当我跟上帝求恩典的时候，上帝说不行，我怕你被骗了，所以我不给你。会不会？不会。所以啊，你知道吗，其实我们整个小区最有钱的就是我，我没有好意思告诉你们。所以你也来信耶稣吧，成为和我一样的富豪，对吧？我有天国信用卡，这个就叫自由的心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要跟彼此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，我们是最富裕的人，我们是最富裕的，阿们吧。我有天国的信用卡，所以我要欢喜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仇敌的诡计把我们的心给困住。所以你的心是自由，任何人，你要知道一点，任何人想捆绑你，其中一个标记就是他要毁谤恩典，他对你领受恩典他就各种的不满意，因为只要你有了恩典他捆不住你，阿们吧。我需要的时候可以求上帝，你拿什么捆我？你拿什么 PUA 我？对吧？你即便是做父母的，你要 PUA 我的时候，我们家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不要 PUA 我，阿们吧。这个时候你就不同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我再讲，我们说自由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因为自由是美德的基础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，马太福音5章16节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弟兄姊妹，心灵自由非常的重要，一颗被捆绑的心灵是谈不到美德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我们没有信耶稣，没有得到心灵自由之前，我们可不可以行一些善呢？可以的。非基督徒会不会行善？会。但是每一个人如果没有在基督里得自由的时候，我们所行的善，每一个善上面都带着恶的印记，都带着罪的玷污，对吧？所以唯有基督徒，你在基督里得了自由以后，你可以行出信心的美德来。那个信心的美德是人不信耶稣完全没有的。你明白这个道理说，我在讲，其实自由真的是美德的根基。如果一个心灵被捆绑，他是没有勇敢的，他只有残暴，他只有强暴。如果一个心灵是被捆绑的，他没有谦卑，他只有懦弱。如果一个心灵是被捆绑的，他没有顺服，只有谄媚。但是当我们的心得了自由的时候，你用自由的心才能顺服，你用自由的心才能勇敢，你用自由的心才有真正的温柔。因为当我行出来的时候，不是被迫，同意吧？假设我被迫去做好事，请问这个好事能感动人吗？感动不了啊，对吧？所以你就注意，我们在讲台上很少跟弟兄们讲说，哎呀，基督徒就应该这样子，就应该那样子，然后逼着大家去做好事。我不喜欢这样去做，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就有点被迫的味道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美好的美德给破坏了。但我会激励大家去努力行善，你要去努力行善，因为神的恩在你身上。但是不管你行的善在人看来是大是小，我要效法基督。主耶稣说，你要给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，就能得什么？就能得奖赏。所以你行的最小的善，耶稣也看得见，阿们吧。但是讲到行善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说，我们要行善必须是什么？必须有一颗自由的心。你在自由里面的时候，你能行善，你才有美德。所以自由是美德的根基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去看，我们上次以前跟大家讲过，主耶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他讲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为什么等犹大走了以后才讲？因为犹大没办法跟神的百姓彼此相爱，因为他没有一颗自由的心，因为他没有信耶稣。阿们吗，弟兄姊妹？犹大为什么灭亡？犹大是不是因为信了耶稣还灭亡？犹大是不是因为信了耶稣但是卖了耶稣就灭亡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，犹大从起初就没信耶稣。你要搞清楚啊，有些传道人在这点上是胡讲八讲的，他们讲犹大的时候就把因信称义推翻了。为什么要推翻因信称义？因为我想捆绑你，因为我想捆绑你，因为你只要坚持因信称义，我就捆不住你了，你就到基督那里就得自由了，你到基督那里就得义了。所以他就乱讲。犹大从来不是因为他不悔改而灭亡，是因为他不信。阿们吧。只要你信了耶稣，你永不灭亡。那我们去看犹大为什么行不出这些美德来，因为他没有信耶稣，他没得着基督里的自由。而自由是美德的根基，爱的基础是自由。只要你没有一颗自由的心，你爱不出来的。所以你再去看我们的文化很错误，我们说要让孩子去爱父母，从小就各种鞭策让他记得长大要爱我，是吧？我以前讲过，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我外婆喜欢教我们唱儿歌，说的这个夸喜鹊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可不能忘了你娘啊，从小讲这些，希望说你将来孝敬父母。这是错误的，爱不是被捆出来的，爱是在自由里面干什么呀？长出来的。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再讲圣经为什么让我们有美德，是不是上帝说你们不行美德的话，我很多事干不成啊，所以你们必须有美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我们要有美德，首先是跟我自己有关。美德是我生命的滋润，美德是我灵魂的舒展。当你不行美德的时候，你的灵魂是被压抑的；当你行事作恶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不是被滋润，你的生命被抽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上帝在圣经当中吩咐我们要行善，而且像主耶稣讲的说，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见你们好行为，干什么？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你们的美德带着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的美德是带着天上的光彩的，你要看到这点。所以在这个角度我再讲，我们在基督里的美德是以自由为根基的，而我们的每一个美德都展现自由。 这就叫真自由，就是你去爱人的时候，别人不仅看见爱，看见自由。当你温柔的时候，别人不仅看见温柔，看见自由。当你谦卑的时候，别人不仅看见谦卑，也看见了自由。这个自由从哪里来啊？从天上来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才讲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我在这里再讲，弟兄姊妹，在基督里的真自由，就是上帝把天国的窗户开到了地上。你知道天国的窗户在地上是在哪里吗？你说在教堂里，是不是在教堂里啊？是也不是。在哪里啊？在我们身上。我就是天国在地上的窗户。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，我就是天国在地上的窗户。你要看到，真的，我就是天国在地上的窗户。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自由而行的时候，别人看见你的时候，不是看见了地上一个有善行的人，而是看见了天上的光。我以前也讲过我自己的得救见证，我当初已经开始去教堂，但还没信主的时候，去教堂就是想学英文，因为我去的是听中英文双语的，然后有人讲中文就翻译成英文，讲英文就翻译成中文，我说我好好学学英语，所以就去那里听，听了其实没什么感动。我怎么感动？我怎么信主？我去到那里听到一个美国家庭去讲他们来中国收养孤儿的见证，我就大受感动。我说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太厉害了。我父亲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人，我母亲也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人，但我知道他们比不上这个家庭，所以我得知道他们怎么可以活成这样。当时说不清楚，其实就是什么，这家人就是天国开在地上的什么呀，窗户。所以透过他们，我看见了天上的光，把我吸引了。你要知道，当我们在地上自由而行，我们在基督里有美德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就是天堂的倒影。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，你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物，这个建筑物在海边的时候，在湖边的时候，然后到了晚上，那个倒影怎么样子啊？也非常的漂亮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天堂的倒影。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，你是天堂的倒影，你是天堂的倒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要轻看你自己，你就是天堂的倒影，别人看见你的时候就看见天堂了。你要知道这一点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我们说良心自由它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因为它是基督得胜的旌旗，因为它是领受恩典的入口，因为它是美德的根基，因为当我们自由而行的时候，人就看见了天上的光，人就闻到了天上的馨香之气，人就看见了天堂的倒影映射在这个世界里面。当我们看见倒影的时候，意味着那个实体在还是不在？
在，
没有实体哪来的倒影？所以我就知道天国一定是真的，因为有一群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居然可以自由而行，他们的好行为如同天上的光照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，我知道天国是真的，永生是真的，复活是真的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的。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。我们说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基督释放我们得了自由，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。所以我们怎么才能不被这个奴仆的恶挟制？我们怎么才能站立得稳？我们要在哪里才能站立得稳？我们怎么保守我的良心自由，不叫奴仆的恶挟制我呢？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。我说我们讲到我们要能站立得稳，不被奴仆的恶挟制的时候，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些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加拉太书5:1，我们一起再起读。
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。
好，我们要看到我们怎么不被他挟制。我说我鼓励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我不被他挟制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要能够站立得稳，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尊基督为王，得心灵自由。你必须尊基督为王。如果我们不尊基督为王的话，我们一定被挟制。我们如果不尊基督为王的时候，就一定有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够奴役我们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7:22，我们一起来读。 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；做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自由？这节经文保罗不是只是在用一种修辞手法让我们明白，他说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谁呀？就是主所释放的人。但是自由的人呢，就是什么？做基督的奴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自由是什么？自由不是自我作王，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梁弟兄，你上次讲的我一下听明白了，我不能被律法捆绑，说我要反对一切的律法捆绑，所以任何的律法捆绑我都不接受，不管是摩西律法还是人制定的律法，对不对呢？只对一半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，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房子里面原来有一只鬼，然后呢人把这个鬼赶走了，把房子干什么？打扫干净。那只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回来说我没地方待呀，回来一看那个房子怎么样子，空的，所以干什么？我再找七只更恶的鬼一起住进去。因此怎么样？如果你只是说我反对律法主义，我反对律法主义，我反对教条主义，你却没有让基督做你心灵的王，你不是自由的，会有七只更恶的鬼住进来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什么样的心灵是自由的？保罗在里讲的说，原来做奴仆的是在基督里得释放的，真正自由的又是做基督的奴。只要我让基督做我心灵之王，你就是自由的。我心灵的王座只能做一个王，叫什么？叫耶稣基督。你就是自由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被别人捆绑，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？因为我们不肯让基督做王。就像我们之前讲家庭观的时候，我们讲老底家教会，老底家教会说自以为什么都有，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贫下可怜。为什么他们贫下可怜？真正的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呢、啊，你这间教会啊，你这间教会啊，号称是基督的教会啊，你们都不让我做王啊，你们让教条做王，你们让教义做王，你们让金钱做王，你们让你们的长老牧师做王，就是不让我做王啊，所以你们贫下可怜啊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从我们个人来说，为什么人能辖制我们？因为我心灵的宝座上面没有让基督坐着为王。只要你在心灵当中让基督坐着为王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没人能辖制你，因为基督为王的地方，一切的捆绑都会解开。你明白吗？为什么有人来控告你的时候，你就受了控告，你就没有让基督在你心里坐王？控告你的人开始坐在你心灵的审判的宝位上面来审判你，对吧？你只要说不可以，基督才是我心里的王。你要审判我吗？你先问问我的律师。我的律师是谁啊？基督。他不单是我的律师，他还是什么？他还是我的救主，还是我的王。你把他打倒了再说吧，你试一试，谁能打倒基督？没人能打倒基督。我再讲，所以凡是想捆绑人的人一定不愿意讲基督。所以有些基督教会不讲基督也不行啊，不讲基督的话别人会质疑他，所以他一场讲到50分钟、60分钟、100分钟，然后基督就讲1分钟，然后其他都在跟你讲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啊，你要谦卑呀、啊，你要听话呀，牧师都快累死了，师母都抑郁了，你们就是不听话，哎呀，你们呐、啊，你们呐、啊。所以我们就开始被捆绑了，哎呀，我们就痛哭流涕，对呀，师母抑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错，所以我们怎么样？你要基督作王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让基督作王。所以什么是自由？就是让基督坐在我心灵的宝座上面。什么是奴仆的恶？奴仆的恶就是基督不作王的时候，你一定有奴仆的恶。所以只有基督作王，才能折断我们心灵当中奴仆的恶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坚守我的心灵自由就是高举基督。跟我一起说一遍，坚守我的心灵自由就是高举基督。所以我坚持心灵自由不是仅仅为我自己，我要借着我坚持我的心灵自由去宣告一件事情，基督是我心之王，而且是唯一的王。我只有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阿们吧。你不要试图在我心里做王，你不要做我的神，你不要试图做我的主，只有基督做我的主。 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坚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，我们坚持让基督作王，奴仆的恶一定折断。所以你知道有些传道人非常恨梁弟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给他的人好多恶夹住他们，让他们动不了，但是他就很怕这些人听了我们讲的因信称义，听了我们讲的基督为王，他们得了自由，他再也辖制不住了，所以恨得咬牙切齿。也有些人甚至自学过神学，还上过什么著名的神学院，他不顾他的神学知识，然后还敢定梁弟兄，说梁弟兄是异端。你知道定异端的标准根本不是你说异端就是异端的，他自己也知道，而且拿我们讲的让人得自由的道说这个人这个道是有问题的。我们讲要牧养别人，要爱软弱的人，他不行不行，这个是异端。哇，你就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。他借着嘲笑软弱的人，借着践踏软弱的人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捆绑他能捆绑的人，为了是把奴仆的恶压在别人的肩膀上。所以这些人恶得不得了。这就是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法利赛人呢？有，我们亲眼见过很多。每当人想辖制别人的时候，所以你看主耶稣有没有跟他的门徒说，你们把法利赛人吸引进来，他们有知识，让他们来建造教会，有没有这样说？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。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，他加入教会的时候还是不是法利赛人？不是，他必须不做法利赛人，他必须成为一个被福音恩典得着的人，成为一个高举基督的人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说，魔鬼在基督的教会里兴起很多的法利赛人，就是为了捆绑基督的教会，就是为了让神的百姓不得自由。不是的，我们怎么得自由？让基督作王。所以当你让基督作王的时候，我再提鼓励大家，我们怎么自由而行。弟兄姊妹，我这儿放了一张图片，就是你看到有人在那玩手机是吧？梁弟兄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又在批评我们说这个听到的时候不能玩手机哈，听到的时候手机开着不好。我不是讲这个，弟兄姊妹你搞错了。我跟你讲哈，我为什么放这张图片，我是之前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。要我什么感动呢？我以前我们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，用功能机的时候，我丢过好几部手机，很容易就丢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最生气的是什么呢？我看着旁边有个人，我觉得他有点不太对劲，但是我挤公交车，我还是把我的手机放在兜里，我还是很谨慎的。结果上了公交车，刚上去没多久，我一摸兜，我的手机没了，把我气死了。但那时候在公交车里挤得很紧，然后呢找不着，我说谁偷了我的手机？找不着，哪有人会承认的？没人会承认，对吧？到下一站这个公交车门一开，哗啦哗啦人都走了，就丢一部手机。然后我说，你说梁牛你怎么突然讲到这？你注意，我们现在到了智能手机时代呢，我们的手机好像丢的就比较少了，我自己的感觉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你说因为我们现在治安好了？不是，因为智能手机功能强大，你每天都拿着它，谁能偷走？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基督会被人偷走？因为基督对你还是功能机。你明不明白？你很多时候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不需要耶稣，那个也不需要耶稣，非得到我穷途末路的时候，穷山水尽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找耶稣了。然后都摸兜，耶，耶稣找不着了。我原来听了一堆的这个人所谓名目的讲道，那个人名目的讲道，把我的基督给偷走了。弟兄姊妹啊，你要想自由而行是什么？就像现在用智能手机一样，你看现在智能手机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对吧？我们随时随地在办公，随时随地在处理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功能强大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你的智能手机强大还是耶稣强大？
耶稣强大。
所以你要随时随地干什么？你要随时随地找耶稣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啊，你只要随时随地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像拿手机那么自然。你知道我们现在，我发现连我自己有时候都这样，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个，我笑了半天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现在人已经成了习惯，上厕所必须带手机，如果不带手机的话，就憋着屎都得把手机找着了再跑厕所去。你自己问问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。我发现有些人真的这样，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也这样。我要上厕所来，突然哎，我手机拿在身上，我得把手机拿上才往厕所跑。弟兄姊妹啊，你要让基督成为你随时的帮助，你要让基督做你随时的君王，随时的测试，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自由而行。你要像打开手机一样，我们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的手机怎么样，我的手机可以看到的每天的使用情况，说你一天手机拿起来多少次，你去看一下。你看我，哇，我今天拿起了30次50次。耶稣呢？耶稣你今天拿起了几次？ 弟兄姊妹啊，你要自由而行，你得说我天天时时经常把耶稣拿起来。所以大卫讲说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右边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把耶和华当偶像，而是意思是说我随时的都要找耶稣，我随时的都让我都要看看耶稣现在是我心里的王吗？我的王座上是坐着耶稣还是坐着我自己？还是我的心灵的王位上不小心让一个法利赛人坐在那儿，他一直在控告我，我一直在那儿听，赶他下去，阿门吧。让谁坐在我心灵的宝座上？耶稣基督。什么时候坐？随时随地，阿门吧。什么时候我忘了，我就求耶稣。所以你要记得，祈求的就什么？就得着。所以你要跟耶稣说，主啊，我打开我的心门，求你永远住在我心里，做我的王，阿门吧。你永远做我的测试，来引导我。我告诉你，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就自由而行。这是我讲的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我再讲，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稳，持守良心的自由。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坚守信心，才能活出自由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说我们离开信心是没有自由的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，罗马书四章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我们再讲什么叫心灵自由。心灵自由就是在心里认定我是一个义人。你只要在心里认定我不是一个义人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心里已经不自由。你就明白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为什么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会强调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义人。当我们讲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是讲我们的老我旧生命本来就是个罪人，我们原来的本相。但是我们现在的新生命是什么？是义人。但有些讲台为什么不喜欢讲我们是义人？因为只要你承认你是个罪人，这个是非常厉害。罪人这两个字是非常厉害。任何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他就开始被捆绑，他的心是被奴役的状态。但是当一个人坚持说我是个义人的时候，他就不被奴役。大家有些弟兄姊妹一受苦就喜欢读一卷书叫约伯记，对吧？大家苦了就觉得我要去读约伯记，我觉得我像约伯。你注意，约伯的三个朋友后来就已经偏离了，偏离了以后呢，就一直想控告约伯。约伯有一句话是非常感人的，但是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讲不清楚的。约伯说，我持定我的义，就我不接受你们控告我。所以你看看看，他那三个朋友听见这个话也非常生气，说约伯你自义啊，你自义啊，你太高糟糕了，你就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约伯就打死不承认，我就是个义人。为什么？约伯拿自己的行为吗？没有，耶和华称我为义了。没，当我承认我是个罪人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我就站不住了。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得以承受世界，我们被称为义人是因什么而得？因信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唯独信心使人称义，唯独信心使人得自由。你什么时候离开了信心，什么时候你就被奴役。你什么时候把信心丢开，你什么时候就容易被捆绑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有些传道人为什么喜欢反对因信称义？因为我想捆绑你。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教会是很喜欢破坏我们信心的。你的信心一破坏，我就能够奴役你。只要你在信心里，我根本奴役不了你。阿们吧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总结说，他们是因着什么出了埃及？因着信。对了，他们因着信不怕王怒，他们就出了埃及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干什么？如过干地。他们是因着信不被奴役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只要我们离开信心，我们一定受律法捆绑。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，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为什么？不是因律法，是因什么？是因信而得的义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真的去明白，包括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？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。我们上次讲了自由是什么？自由就是与神和好，自由就是与神相交，对吧？ 你到上帝面前来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怎么才能到上帝面前来？因着信，阿们吧。你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就找不见上帝。你找不见上帝，基督不在你心灵做主的时候，我就有机会奴役你。所以奴仆的恶厉害不厉害？非常厉害。加拉太主义厉害不厉害？非常厉害。加拉太主义就是来跟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讲说，你们信了耶稣挺好的，但是这个只是入门的东西，你们已经不是入门的小学生了，你们现在要做大学生，请你们把福音丢开吧，跟我来学律法。保罗跟你讲的信心啊，那个叫初阶课程，我现在跟你讲高阶课程，把信心丢开吧。你知道我们原来讲因信称义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么可爱的，就说哎呀，那个有些人反对我们因信称义，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该怎么回击他们呢，就说那个这样子，因为梁弟兄呢也要照顾还出信的弟兄姊妹，当然要讲因信称义，你们比较高级，所以你们不讲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加拉太主义。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被捆绑，你看他们原来，保罗说他们原来遇见保罗的时候什么态度，他们知道保罗眼睛有病，我恨不得把我的眼睛挖了给你。但到后来对保罗什么态度？保罗，我觉得你是个假使徒，我觉得你很可能是个异端。有没有注意到加拉太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教会？但是当这种律法主义的东西进去以后，他们重新扛起了奴仆的恶以后，他们的态度大改变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难道他们只是憎恨保罗吗？不是，因为他们变成了一颗奴仆的心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一定要坚守信心，你才能活出自由，一定要记得这个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段的经文，也是旧约里面一个很著名的故事，在民数记里面十四章六到十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民数记十四章六到十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
对以色列权贵众说：“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。”
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。
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地地他们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
好，一起。但全会众说，用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我为什么放这段经文？弟兄姊妹，这段经文就是以色列人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，他们看的地一样不一样？一样。看见的场景一样不一样？一样。得出的结论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约书亚和加勒得出的结论是什么？我们去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那个地方是极美之地，那个地方因必他们的已经逃跑了，耶和华必使他们成为我们什么呀？成为我们的食物。所以我们只管去，我们只管去，不要怕他们。然后另外的十个探子怎么说？十个探子说不行啊，不行啊，然后怎么都不行，而且全会众都说什么？拿石头打死他们。而且我喜欢这张图，你注意这张图后面还画了有一个背景，有个云柱。云柱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云柱是神迹啊。以色列人天天活在神迹里面，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的是仇敌。弟兄姊妹，所以真的信心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主必赐我得胜。不信看见的是什么？仇敌必定胜过我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巨大的区别。当你坚信仇敌一定胜过你的时候，你敢不敢自由而行？你不敢啦。但是当你坚信说主必把得胜赐给我的时候，我敢不敢自由而行？我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区别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再讲，其实信心和不信的重大区别在哪里？为什么信心能让我们自由而行？我说信心是住在主的得胜里，不信是住在哪里你知道吗？不信是住在仇敌的得胜里。所以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十个探子和以色列人，其他的以色列人想动手打死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不是假冒伪善， 他们是真的恨约书亚和迦勒。为什么？在他们看来，现在去打迦南地那就是找死了。所以你现在蛊惑我们去打迦南地，我们以色列全族都会灭亡，你们这两个家伙呀，真的是害群之马，不能许可这种声音在我们当中存在，必须灭了他们。你明白吗？当我们讲信心的道的时候，对那些没有信心的人，他们听起来是什么？也是这个感受。所以就我讲说，为什么有人那么大胆违背圣经，违背教会的传统，随便就敢定我们这些讲因信称义的人，他们居然敢定我们是异端，原因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个人只听过我们两分钟的讲道，真的，我们不是有剪的那个短视频吗？他只听过两分钟，他就敢定我们异端，为什么？他说糟了，这种道讲完了，我不死了吗？我还干什么？我没什么好干的了。因为听这种道的人心灵就得自由，我再也辖制不住他们了。你明白吗？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他们对宗教来讲，我再讲，我告诉你，对宗教最大威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是没钱，对宗教最大威胁的也不是世上的知识，对宗教最大的威胁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。因为宗教的本质就是要捆绑人的，而福音的本质呢，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什么？得自由。弟兄姊妹啊，但是你怎么得到这个自由？你怎么到基督面前？你是因着行为还是因着信？因着信。所以我因着信就住在主的得胜里，我因着信就活在主的得胜里，所以任何的仇敌我都不惧怕。所以我可以因着信出埃及，我可以因着信过红海，我可以因着信过约旦河，我可以因着信看到耶利哥城的垮塌，我可以因着信在爱城反败为胜，我可以因着信大卫虽然只是一个小牧童，但是可以做以色列的国王。阿们吧。因着信我们能做多大的事情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阿们吧。当你因着信的时候，谁也捆绑不了你。而我们信心的建造靠什么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你说、啊、对，这梁弟兄今天你讲的信心很重要，我就每天打气，我要有信心，我要有信心。这个没用的。信心你知道被什么培养出来的吗？信心是被福音培养出来的，是被基督培养出来的。所以你仰望基督，你定睛基督，你默想基督，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一步步的成长，你去效法基督，你的信心就一步步的成长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讲，包括像我们传福音，你去看耶稣怎么传福音。今天很多人也攻击我们传福音的方式，其实这是攻击基督教的方式。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因信称义的方式，其他宗教就只能靠行为、靠律法、靠他们的规条，我们不是的。耶稣基督怎么传福音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主耶稣基督跟彼得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不是跟他讲了一大道道理，说彼得这样坐下来，你给我一个小时，我跟你好好讲一下哈，从那个创世纪讲起啊。主耶稣是不是这样传的福音？主耶稣就跟彼得说，来跟从我。彼得听了没有？听了就得救了，对吧？然后主耶稣说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几句话搞定了，对吧？然后耶稣还给他一个证据，什么证据？说彼得跟我一起来，把水开到水深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干什么？下网打鱼。然后一下拉出来，哇，一条船装不下。彼得这个时候开始传福音了，已经把他的同伴叫过来，哇，太厉害了，你们也来跟我这个信这个耶稣吧，对吧？快不快？我们传福音很快，是像耶稣还是不像耶稣？我们传福音很快，是像耶稣还是不像耶稣？像啊。所以你为什么攻击我？在五旬节的时候，那3000人经过门徒培训以后，然后才信了耶稣吗？是不是经过12个月才信的耶稣？他们是不是准备好要信耶稣了，专门说彼得你来讲吧，我们准备信耶稣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他们根本没准备信，但一下就信了。阿们吧。效法基督啊，弟兄姊妹，你越效法基督，你越默想基督。你读经的时候不要只读到道德教训，你读每一节经文你都要跟主祷告，你都要求圣灵引导我，让我在这节经文当中看见基督。阿们吧。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。只要你这样子，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强，你的心灵就越来越自由。只要你在信心里，你就是自由的。我们讲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，以利亚，对吧？以利亚在信心里头，在加密山上对着450个巴利的先知，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，对多少个人啊？850个假先知，还有一群其实反对他的以色列人， 以利亚怕了没有？他为什么不怕？因为以利亚是武林高手，他那招打出来，大招放出来，一下就杀850个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以利亚因着什么？因着信。为什么后来耶洗别一句话把以利亚给吓跑了？信心丢了，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他信心一丢就开始被奴役，就开始被惧怕抓住。你要信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活在主的得胜。不信是什么？不信是活在仇敌的得胜。你要活在仇敌的得胜里，还是活在主的得胜里？仇敌的得胜是真相还是假象？
假象。
主的得胜呢？
真相。
真的不能再真的真相，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你要站立得稳，必须在信心里。第三个，我们说当我们信而顺服的时候，我再讲，我们要真正站立得稳，你要信而顺服的时候，你就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天地任我行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，读这两节的经文，希伯来书3:19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。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你看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。但是我们要信，我们就能进入安息，我们就能进入得胜。但当我们信的时候，还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5:21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信心不是张狂的，信心是顺服。你要看到这一点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再讲，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清楚，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自由不等于不顺服。顺服是不是自由的敌人？
不是，
不是，悖逆和放纵才是自由的敌人。你看，跟我们天然的观念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天然的观念就是，如果要顺服，那还有自由吗？讲到自由，就是不需要顺服。亚当夏娃当初在分别善恶树下面被魔鬼欺骗，就是这套理论。你们要得更大的自由，就是不顺服上帝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他们因此就堕落。真正的自由是能顺服，不能顺服是悖逆，不能顺服是被捆绑的标志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再讲，信耶稣的人就能得自由，而且得多大的自由啊？得最大的自由。我们就成为最宽广的人，我们就成为永不受捆绑。你要信而顺服，弟兄姊妹，信心要不要有行为？
要。
要。信心没有行为，就像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是死的。信心最重要的行为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那些好捆绑的人就说：“对了，信心要有行为。信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你听我的，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对吧？我让你拿刀戳自己你就戳，是吧？戳的不够狠就不对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。信心最重要的行为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顺服基督。”阿们吧。当我顺服基督的时候，就把我的信心展现出来。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，你顺服基督的时候展现的是谁做王？基督做王。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，只让基督做王的时候，一定意味着不顺服。不顺服什么呢？不顺服那些想把基督从王位上拉下来的。阿们吧。不顺服那些想跟基督争抢王位的。有些传道人，我不客气的讲，是不敬虔的，他们跟基督争抢王位，他们希望听他讲道的人把他像基督一样供着，这是不对的。弟兄姊妹啊，一个好的传道人一定是我必衰微，然后呢他必兴旺，我只要高举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如果在这个时代一个人高举基督被定为异端，这是这个时代的可信还是这个时代的可悲啊？这就是最可悲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去看我们这个时代需不需要因信称义的福音呢？非常需要，要为传道人多多的祷告。太多传道人对因信称义的福音有诸般的抵挡，他们想让人做奴仆，想让人不是顺服基督而是折服于他。我们不做这个事情，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些，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去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就变得很宽广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。我为什么顺服权柄？也是因为基督的缘故。阿们吧。所以这个时候世上的人只有折服，唯有我们这些人有顺服。所以当我顺服父母的权柄，当我顺服政府的权柄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甘心乐意的顺服。所以他们看见我们的顺服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， 因为奴仆的折服他们见得多了，但是我们这颗自由的心展现出来的顺服他们从未见过，对吧？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再讲，当我们信而顺服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说我们就是最宽广的，永远不受捆绑的？因为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，用信心跟从基督的时候，你去到哪里，那里就是祭坛，那里就是合场，那里就是领奖台，那里就是基督的施恩座。所以我在这专门放了一张图片，大家知道这个讲哪个故事吗？这个故事就是讲彼得不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驻监的时候，他们看来被捆绑了没有？捆了，外在看来捆绑了没有？捆了，对吧？你看脚都上了木狗了嘛，在人看来肉眼看是捆绑，实际捆绑了没有？没有。他们去到腓立比的监牢里是干什么？去传福音的，是去唱诗的，去祷告的。所以腓立比的监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祭坛了吧？变成了合场了吧？变成了领奖台没有？有，弟兄姊妹，所以要上守望台，你知道吗？守望台是领奖台，你们不上守望台是亏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多奖品你们没领啊！你不要说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先生可反对我了，他看见我祷告就生气。你跟他说，我去领奖了，对不对？给我们全家领奖啊，大奖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在监牢里面，魔鬼想让保罗他们愁苦啊，我们怎么传福音的人遭遇这么惨的事情？但保罗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耶和华的施恩座，阿们吧，主就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跟有些人讲苦难不一样。有些人一讲就是基督徒啊，要准备承受苦难。如果橄榄不压成渣，怎么能变成油呢？说的对不对？对，但是还不太对。你必须让人看见，看见什么？我们不是苦巴巴的受苦，而是基督的得胜带着我站在苦难之上。阿们吧。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信而顺服的时候，我们所到之处都是祭坛，都是合场，都是领奖台，都是施恩座。我看见仇敌的时候是什么态度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仇敌都是上帝给我丰盛筵席的一道菜。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个图片，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在吃这方面那世界无敌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我们做的那个菜太丰富了，对吧？什么满汉全席说108道菜，我不知道那桌子得多大，那只能上着往下撤着，上着往下撤。我跟大家讲，你学会顺服基督的时候，你要学会一个看仇敌的方法。很强大的仇敌意味着什么？很强大的仇敌意味着我该吃苦了，我该被他打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。很强大的仇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道菜，一道大菜还是小菜？大菜。小仇敌呢？餐前小点，是吧？但是也好吃，对吧？还有个小仇敌呢，是我饭后甜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要明白这个，这样子有没有仇敌能捆绑你？没有了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福杯满溢，在我仇敌面前他为我干什么？摆设丰盛的筵席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会大不相同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，我们怎么站立得稳？唯独只尊基督为王。我们怎么站立得稳？因信站立。我们怎么才能站立得稳？我信而顺服。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，我们说当我们已经在基督面前得了自由的心，我们该怎么样去自由而行？我们对良心自由最好的应用是做什么？我们要求主带领我。我在这里给大家三点小建议，求主带领我们。那我们说第一个给大家的小建议是什么呢？就是爱心服事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，加拉太书5章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我们上次讲过的道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洗脚，对吧？服侍在一般的世界的价值观里面，服侍是尊贵的还是受服侍是尊贵的？按世界的价值观，按世界的价值观是受服侍才尊贵，对吧？但是天国的价值观呢，服侍才是尊贵的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在讲跟自由的关系，服侍才是自由的，不服侍是不自由的。这就是天国的价值观。比如说有一个人瘫痪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，那么他不够自由，我去服侍他，表明我比他干什么更有活力更自由。阿们吧。 所以一个人在服事上面什么都参与不了，你不要羡慕他。你说哎，那个弟兄可精了，到了教会就是享受服事，到饭点他就来了，哎呀真的是他就知道享受，他太精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真相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这是一个软弱的弟兄。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说，下次我赶他走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，你要服侍他，对不对？软弱的弟兄你要为他干什么？洗脚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爱他。所以服侍是自由的，爱心是什么？爱心是得胜。当你用爱心去服侍的时候，你彰显的都是得胜。当我们用爱心服侍的时候，魔鬼会不会为我们鼓掌？不会，魔鬼就会在我们耳边吹风说，哎呀你看最惨的就是你，你看整个教会就是你忙里忙外的，你好惨呐、啊！哎呀，而且你服侍完了他们还不一定爱你，他们可能回头还要说你，还要挑你的刺儿，你好失败呀、啊！要不要听魔鬼这个话？不要。当我服侍的时候就是得胜的时候，阿们吧。在讲台上服侍得胜不得胜啊？得胜。厨房服侍得胜不得胜？得胜。我给最小的弟兄递了一杯凉水呢，也是得胜。我有弟兄有软弱，然后呢他，我看到他心情不太好，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说我为你祷告，得胜不得胜啊？得胜。但我发完信息他骂我了，你管不管闲事干什么？你得还得胜不得胜？
得胜，
还是得胜。因为爱心就是自由啊，不是，服侍就是自由，爱心就是得胜。跟我一起说一遍，服侍就是自由，爱心就是得胜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，我给大家建议。第二个，我们说我们要做自由而行的帮助者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去服侍别人，当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应用出来的时候，最好的角色就是帮助者。那我们以前讲到有讲过帮助者，包括我们家庭观，包括我们网站上面，我们以前讲恩上加恩系列都有讲帮助者，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搜搜帮助者三个字，你们就能搜出我们以前的讲到，你们好好听。我们今天不再去讲那么多，但我跟你讲帮助者的特色是什么，就是我不被人辖制，然后呢我也不辖制别人，这叫自由。我得了自由，不能用我的自由去辖制别人，同意吧？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最容易辖制孩子，孩子啊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要多，你听爸爸一句劝吧，把你的想法给我放弃了，你按我说的去做吧。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辖制别人，不要，我可以把我的建议都告诉你，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你，但我尊重你的选择，阿们吧。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轻省的，因为你负的是谁的轭啊？耶稣的轭。我们主耶稣说的，你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的样式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不得安息？因为我们背的是谁的担子啊？背的自己的。我说不是，梁弟兄你不了解我儿子，我儿子那个特点，他就必须是这样才行，不能让他自己做决定，他自己做决定他就完了，我必须把他扭转过来，所以把自己累得贼死。不需要的，帮助者我就是谦卑的，我就是效法基督的。你注意我们有没有做浪子的时候？
有。
上帝有没有逼着我们不让我们做浪子？
没有。
上帝说去吧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他有没有说哼哼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。我们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？欢迎，去把肥牛犊宰了，我的儿子失而复得，死里复活啦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要做一个自由而行的帮助者，不辖制不恋慕。辖制和恋慕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恋慕其中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被人奴役。我不要被人奴役。任何人，孩子有没有可能奴役父母？有。有些孩子很厉害的，谈判高手，你知道，跟川普一样，上来就极限施压，对吧？你不要被他奴役。我不恋慕他，我不卑不亢，做一个自由的帮助者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最后一点给大家的这个我们要自由而行的建议是什么呢？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加拉太书5章1节，我们再来读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。 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，你要记得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谁释放我们得自由啊？基督。所以我们自由而行最大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是做什么？是传福音。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是把基督给你的自由也带给谁了呀？带给别人了。这是最大的事情。但是你一定要记得，你传福音是传什么？你是传一个自由的福音，还是去传宗教的捆绑？你是去传自由的福音。你注意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传福音是不对的。我们学了很多的方法，是到处去给人分发宗教的恶，是吧？就是重恶，让人说啊，有些其实人天然就是律法主义者。他说我要信耶稣啊，是不是我就不能抽烟，我就不能喝酒，我就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他说对呀，就信耶稣了，哪能还能做这些事儿？然后他说对不起，我做不到哈、啊，然后拜拜。还有一些基督徒主动跟别人讲很多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耶稣钉十字架，信耶稣的人呢就要背十字架，就要受苦的。你知道原来那十二使徒结局是什么吗？个个都死了。所以对慕道友来讲，他听见的是什么？他听见的是自由，还是宗教的恶？因为我很感动啊，我讲到彼得保罗他们殉道，我感动的泪流满面。他听不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他能不能戒烟？他的戒烟什么时候才能做到？是他信了耶稣以后才能做到的，阿们吧。你把这个变成前提条件，这就是把宗教的恶放在别人肩头上。我们要传一个使人得自由的福音，所以你要跟他讲。他说哎呀，这个陈弟兄啊，你跟我传福音，我有这个毛病，我有那个毛病，我很多毛病的。这个时候你该跟他怎么讲？你是不是要跟他说把毛病改了，然后来找我啊，咱就信耶稣？你要不要这样讲？不要。你要跟他讲说，你有这个毛病，你有那个软弱，你有这个问题，来找耶稣。我看见你被捆绑，我看见你被压制，我看见你心里的重担很重，耶稣能让你得自由，阿们吧。这才叫传福音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在传宗教，不是在传福音。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去晓得，我们去效法基督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，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，但你真的一点都不嫌弃我们，相反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，你赐给我们自由的心。求主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在心灵当中只尊基督为王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软弱，我们会自我作王，我们很多时候软弱，我们会许可法利赛人在我们心中作王。主啊，求你引导我们胜过这一切，你就永远在我们心中作王。也求你带领我们过信心的生活，让我们总是住在你的得胜里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眼前的一道菜。也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去效法你的时候，我们去传使人得自由的福音，帮助更多的人看见天上的光，让更多的人看见天堂的倒影，归向你，得着你永恒的祝福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